也叫他离下。而求道世上能有所际遇，有所正者呢，啊，就是说这是回头的直方立相。就为什么呢？为了末代凡夫，那只有从这个地方下手啊。但是这个底下我们这个说是必须如此，但是这个理由这句话就说明这个指方立相，我们这个观经叫观想念佛的，念一句佛号，念这个名字啊，这都是相。这个就说明这个必要。那这个这样的立相，它巧妙之处何在呢？这底下还有啊，在与众生妄心念念相续，如急流水啊。就是把咱们自己说吧，咱们这个妄心，这个起心动念的这个心，所起的这个妄念是一个接着一个，这个刚灭，下一念又起了。这一念一灭，一个心念又生出来了，就如同急流之水啊，这个水脑袋那哗哗流啊，咱们这个念头呢老就这么起啊，一个念接着一个念啊，啊，就是水上一个浪花接着一个浪花啊，从未暂息，从来没有暂时休息过一会儿。今若勉强按捺，现在你说我摁着压着它不许起妄念，有很多人做功夫是这么用的啊，管着他不许起，起的妄念就不行啊，就这么啊，这么定住，这么关啊，这个就有禅宗有一个啊就是这个就是有搬石头压草啊，要压这个妄想，拉个石头把它搬来，把这个草压住，你表面看起来那个没有草不往外长，可是它那个草的根越长越粗啊，有一天那个草多了之后，根很粗的时候能把石头抬起来这个搬石头压草，这粗念随得暂息，你压它嘛，一来就不许坐在这儿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可是那个维系的念头从来没停过呀，这是很多人不知道的事情啊。而有许多做禅定的人啊做到是啊，这个做到之后这个啊，也没有了自己了，也没有床铺了，也没有房间了，一切皆空了，自己以为是很好的境界啊，甚至以为是一种啊，这个说离无相啊，这很高的见了佛的法身境界了。其实在禅定上来说，这个还都是欲界的事情，在三界之中，这还是欲界中的事情，欲界中的禅定，那差得远呢，上还有色界，还有无色界，你哪出得了三界啊？那么在这个情形之下，行人很容易错认，以为这个就是了，我初念不起了，细念他不知道，就说我相应了，实在是个大的谬误啊，这是个很大的错误。所以这个参禅常常容易冒出很多的毛病啊，是难行道，是个禅定是很殊胜，是戒定慧嘛啊，但是说是也要很善巧啊，要知道要如法啊。所以大慈悲父啊，心无缘之慈啊，啊，同体之悲啊，就给我们一个奇妙的方便的法门，这是一个最奇妙、最奇特、妙、微妙啊、圣妙啊这样一个法门，就方便、最方、最容易、最方便啊，指方立相，叫你从一个。你就老想着西方，所以这个净土人呢都不坐着不背西啊，面西啊，老想着西方啊啊，是个心专注，把这心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一句阿弥陀佛，老念着这个佛，那么就用这个妄心，用这个妄，从妄心开始，谁都有一个妄心，你妄心专注一个境，专注西方极乐世界，我就这心就就我这个念头。我在念南无阿弥陀佛，这小孩子都可以啊！啊，现在有很多小孩刚会说话都会念佛了，啊。那么这个妄心持佛名号，你这个一个念佛名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就正在那纳闷阿弥陀佛的时候，心里就这一句佛号的时候，正念这一句的时候，别的妄想就都没有了吧？啊，就换掉了百千万亿的妄想杂念了。那虽然就是在这儿，所以有人说我念佛呀，我怎么念的怎么还是妄想纷飞呀？你不知道啊？你在念佛的时候，你感觉妄想纷飞啊？当然的是很当然的事情，而一念就没有妄想了，那都成佛了。可是你要知道，你不念的时候什么情况啊？你不念的时候，你整个百分之百的都是妄想。可是你现在你念佛的时候，在妄想之中，你出现了一句佛号，这句佛号就换掉了百千万亿的这些杂念了、一念得纯熟，老念老念那嘛的多那嘛很诚恳，乃王能所，就不知不觉，这座到了这个境界的人很多啊，真正用功的人可以到这个情况，就能念和所念啊就都忘了，我其他的做功夫，你总有一个所啊，你观白骨观，你要观都是白骨，那么这个白骨就是你所观呢、啊、我这做观就是能观呢、啊、念佛当然也是有能所啊，我黄念祖在念佛，黄念祖就是能念呢、啊、念的这句那阿弥陀佛就是我的所念呢、啊、都是有能所的下手，离开能所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念佛法门就是念来念去念来念去，你很自然的不知不觉就把这个能和所就忘掉了。这个忘掉这个所是个了不起的事情啊！众生之所以为众生，就是因为所，因为建立了一个所就成了二了，有能有所，一有个所就有二了，一二是所立照性王啊，这楞严经的话，一有一个所，你这个照照见五蕴皆空的照的这个本性就没有了，所以坏就从所开始了啊。你这个观音到楞严经的这个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就入流王所，入了道流忘了所，从王所开始吧。那观音的耳根圆通，凡夫哪人能下得了手啊？那大家也都是很高的境界了，所以这个念佛的法门就这个妄心在念呢、啊念得纯熟之后，你没有别的妄想，就这么一句一句清清静静的，这个时候你就忘记了这个念佛的是黄念祖了，你也就心中只是这一念，念的是什么你也就没有分别了。所以这个所，我所所念的这个佛的名号，这个思想也没有了，心无所住啊。这个时候心里除了这当前这一句之外，另外没有所住啊，没有什么境界、啊。我在那儿啊，所以《金刚经》啊，要无住啊，有住就是非住啊，都是佛呀、啊。这是心无住，无住就很好，《金刚经》的无住，可是又不断灭，这个很重要的，知道？所以这个大大慈悲啊，可这个佛号分明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分明，分分明明，不断灭了，明明朗朗，可是又没有能所，又无所住，所以这个就叫做暗合道妙。啊，不是你要是研究了《金刚经》，懂得了很多很多，你已经是弃了无生，啊，等等等，后头我还要讲无住生息呢，不是凡夫境界。可你这么念的时候，你不知不觉跟它相暗合，就弃于《金刚般若经》无住生心的妙谛。这个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是咱们禅宗现在在国内啊，这是一个了不起最放光的一个这个开始啊啊！现在都是这个在印度啊，到中国或者都是单传的、啊，昨天衣钵传给霞色阿南，一直传到达摩，都是单传的。达摩到了中国之后，一直从二祖会合怎么传下来，传到五祖。 到六组，到六组之后就大红了，就不是单传了，不是一代就是一个人了，大红于天下呀，就是因为《金刚经》啊，啊，五祖就是一个庙里头的劳动者呀，不但没有受比丘戒啊，什么戒都没受啊，就是这个厨房里头的这个帮厨啊，都杂工啊，劳苦力劳动者，不识字。所以在外国都分把这个禅宗分到算是中国的，当然禅宗还是达摩来的呢，这还是从印度来的，但是在中国是达摩，就是《金刚经》这个无声说，他在这个给这个客店里头去送柴送水，听见客人在念《金刚经》嘛，他就听啊，听见老鹦鹉所说生息心。心中就豁然了，他就问你经哪来的，他就去跑黄梅在湖北，从广东跑到湖北去了。后来见了五祖，五祖还是听五祖给他讲《金刚经》，又是讲了五祖，因为五祖玩生机心，就豁然大悟了。他那个鞋本来无一物的时候还没有抽，但是已经超过神修了，后来大悟得一波了，所以想不通。大家都以为说这个庙里的和尚争名夺利，你看得这个衣钵去抢衣钵，以为神秀很，其实很低估了神秀，神秀很了不起的人，他没有这种思想。武则天要请他当国师，他说我不配啊，我的这个慧能的真是得衣钵的人呢，他才可以当国师。说武则天派人去请六祖，六祖不肯出来。说神秀是这样的人呢，说大家很多人以这个现代的人的心呢去推脱神秀。那不行，那神秀高得多啊，所以封他为国师，他就谦让，他说是六祖才可以啊。可是别人不行啊，怎么衣钵我们和尚没得着，让一个老在庙里干活的人拿走了，这还行啊？所以要去追呀、啊，思想中他不认为我不能接受，是不是？这很自然嘛，啊，他再怎么偷的啊，这个赶紧去追回来，因为不可能的事情嘛，但是不可能的事情也可能了。就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这五六这个五祖以此教化啊，六祖因此而得道，他也就传这个，说这是基出生的啊，这是我们佛教的精华。可是这个我们要知道啊，这个《金刚经》啊，啊，大家都念了，可是不知道这个般若，尤其是实相般若。这个实相般若，咱们众生的心，我众生这个妄心是不没有方法理解的。就是很多人觉得我懂得了，其实这才真是说笑话。只有悟，懂是懂不得的。他这个佛这个是经上的话。说众生的心呐、啊，处处都能圆呐、啊，没有一个地方它不能够去搬圆的。像太末童，你看佛的智慧，那是指出一个太末童，末末为末，太末是极为末，极为末的虫是什么虫啊？就咱们现在说的细菌呢。所以佛那个时候不需要显微镜啊，早就知道细菌。啊，说现在好些人都是说这个科学进化了，说那这个佛法早超科学，我是不搞科学的人，早超科学，不知超了多远了。啊，他说太末虫处处太细菌哪都能待，哪还没有细菌呢？啊，哪都有细菌，毒不能源于火焰之上。这个细菌不能生长在火苗里头，这中国从前那个扎针灸大夫，那给这个扎了针，那把针给第二个人扎的时候，在火里烧一烧，再给第二个人扎，都是消毒。那第一个人的这个细菌，然后他在火里头烧一烧就烧死了，再给第二人扎，这个就不传染了。他这个细菌他不能源于火焰之上。 我们众生的这个妄心也跟这个细菌一样，处处能圆，没有一个地方不能圆的，你什么都可以去单圆，独不能圆于般若之上。般若你想不到，所以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啊，不是语言文字所能表达的。所以现在有些人搞了点佛学就很自命不凡呐、啊，其实他只是搞了点学问呐、啊，真正佛的知见他是门外汉呐、啊。啊，所以我们现在还有些人要走这条道路啊，那人格有志啊，他想当个佛学家也可以，但是真正要知道佛的知见是什么，那这个道路肯定是行不通的，那至少要学修并重，至少要并重啊，还再说一句，恐怕那个修要很突出的重才行啊。那么这个无住生心是什么境界呢？这某一大师在他的《金刚经破空论》，所以有很多人读《金刚经》之后就抓住一个空，无相无念，又抓住一个六祖的本来无一物，偏于空了都。所以某一大师有《金刚经破空论》呐，好书啊，他里头谈到，他也是引证古人的话，他说是什么人才能够真正做到无所住而生心呢？在别教天台宗的藏通别圆这四教里头，叫别教的登了地的菩萨，登了地的菩萨就是圣人了。叫别教登地的菩萨，相当于原教的初住，破无明了，这个才能够剃入，他才能够生心的时候就是无住，无住的时候就是生心呐。就没有这个达到这个别教的这个登地，没有达到地上，就地前就有三贤，贤人那不是圣人，三贤位，这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三十个位次，这三十个位次称为地前的三贤，未入圣。这地前三贤是什么情况？他是能够一个时候无住，而另一个时候生心，生心的时候不能无住，无住的时候不能生心，这两个得有一个某一个有一个片段，这是无住，另一个片段生心。可见凡夫的绝分呢、啊，地前三贤还是如此呢，地上才能无住生心。你凡夫，你没有离开妄心，你无所证啊，纯粹还是一个寂薄的凡夫，你就绝分了。可是净土法门呢，教众生持名念佛，这些教众生怎么着呢？即念离念啊，就在念的里头，这个念的里头，念佛这个念的里头，离开了咱们的妄念啊，一念离念啊，而且是把我们这个没有忘了能所的时候，那很维系的妄念也离了嘛，是从念而离念呐、啊，所以一念离念，咱们就有方式办了。一上来就叫你离念，叫你无住生心，你怎么办呢？你无从下手啊，这些三贤无助的时候我一些放下了就不生心了。有一个一个这个近代的事情啊，一个人在禅定，在西湖这一打坐，他就不动了，能多少天不吃不喝，这个后来这个罗马他又过些日子嘛，又活过来了，大家说也就很习以为常了。这次时间太长了，大家一想，这不准是死了，能死了吗？就给他买了柴火，买什么，又不给他火化。那么这个事情传给谁了？从弘一大师知道了。弘一大师啊，咱们近代的啊，律宗的。弘一大师说：“你们千万不能烧，一定等我看一看。”
等着他来，他就听到弘一大师的话嘛，那南方的人对于弘一大师很尊敬的，那么就听话，没烧，没有烧。来之后啊，这个弘一大师拿个银镜，在他耳边轻轻敲了一下，就着了。那过一会儿，这个大和尚就醒了，好了。或者别人告诉他，刚才弘一大师来给你耳旁敲了去。现在弘一大师到那儿去，他就跟着去了，见到弘一大师，弘一大师说啊，刚才对不起，刚才打搅清修，很对不起。现在这事没有你的事，你回去吧。这弘一大师很特殊，不然见面总要谈一谈了。那是刚才打搅你的清修，那这没你的事，你回去吧。过去这个事情知道事儿，这次在美国才知道，这个打坐这人呢，前年才圆寂，到了台湾活了90多啊。那么他这就是禅定无助啊，跟死了一样啊。那不是无助生心呢，是吧？但是他这个无助呢，他确实有这个境界，多少天不吃不喝啊，瘦到90几岁啊，弘扬的很盛。我看到他的照片，他们从那边来拿了他照片，我看我这些事儿，这条公案的首尾它完整，就真实用功，它都是有它一个真实的一些收获啊。但是呢，收获有不同啊，进步法门呐 啊，就是方便就近啊。这个我们这个念佛即念离念，是前通佛智，不是如这个槁木死灰，像一个枯木头一样。那他这个就是要人都要烧他了，那不就是跟块木头一样了吗？所以过去禅定的人，有的请到宫里去，皇帝拿这张宫女拿针去扎他都不知道啊。这入定的时候啊，这是不受这个影响。我们这个念佛即念离念是前通佛智，在这个离念之中，暗暗潜水井的潜，自己不知不觉就跟佛的智慧相通了，暗着很自然的就合乎妙道，巧入无念，即念无念，离念就是无念了，很巧妙的进入了无念，一番成圣。说你到了这个无助生心，你就是别教的地上菩萨吗？你看着这个老太婆在念佛，她如果念的离了念头了，那她正当念时，她就是地上菩萨，是不是？你地上菩萨才能做到的事情，她做到了，做到了就是地上菩萨。当然她不念的时候，她不是。这极凡成圣。所以苏超啊，这个苏超就是莲池大师的《阿弥陀经》苏超，这是两部极宝贵的书，一个莲藕益大师的《阿弥陀经要解》，一个莲池大师的《阿弥陀经苏超》啊。不管学哪一宗啊，你这咱们作为一个出家人，这两个书是不可不读啊！啊，这两个位都是开悟的人，莲池和藕益都是一般的。净土宗的啊，出家人啊，他说是月三起一念齐诸圣一片言，三大阿僧祇劫这一念就超过了啊。你这个成了这个发了大圣心，这修持需要三个大阿僧祇劫，这个时间就长极了。阿僧祇劫，阿僧祇实际就是数不清，三个数不清的大劫才能成佛。可是一念之间就超过了，所以这叫做顿教嘛，所以刹那即成佛，不都是必须要三大阿僧祇啊？所以佛教是最圆融了。但是一般的情况，你不能相信净土宗，你没有这个，你不敢承担啊，你一定要走那个有远的路，那你慢慢走啊，你三大阿僧祇劫也一定可以成功啊。所以各种的根器啊，各种的志愿呢、啊，各种的道路啊，就84000法门呐 啊。这七月三起，齐诸圣于片言，和这些圣者啊，我们这个圣者并肩齐坐，就是片言一句那么阿弥陀佛，当下跟文殊普贤观音世之看齐， 自在妙用，这是莲生高，莲池这个莲池大师的原话。大哉妙用，不可得而思议者啊，即为佛说阿弥陀经语啊。阿弥陀经是小本呐、啊，无量寿经是大本呐、啊，这都是这个妙用啊。这个妙用是什么呢？啊，不可思议的妙用啊，就是越三其一念其诸圣于片言呐、啊。因为其他的法门是证悟无生，同一个证的啊，这这个就很难。啊，你要做个离念，那么一步有离相啊，这个这么的、啊。可是这个净业呢，这个戒，咱们净宗的这个修持呢，是巧入无声啊，是暗合道妙啊，是意境啊。这个念佛法门是修行里头的一个进入，一个直接的了当的路。所以两点之间，直线为最短呐、啊。但是很多人喜欢走弯路啊，所以有人通过就咱们通过这个射箭的弓啊，你要走弓弦就短了、啊，你要走那个弓的那个把子，那不就是个弯路吗？你要更大的把子，你就更远了、啊。和人的喜欢不一样，嗯，这个念佛法门是修行的进路，可是这个念佛法门里头四种念佛，有实相念佛、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持名念佛。这四种念佛是持名又是净入中的净入，那么至于这个净入之中，这个净土中还好几部经呢，可是无量寿经里头没有提倡要一心不乱，你至于找这个里头只提了一念净心，一念净性啊，特殊的啊，可以这个一念念一句佛就可以往生，但是没有说必须念一心不乱啊，那是一项专念，不查不说一项一心不乱。那么这个无量寿经是什么呢？以什么为宗呢？就是以发菩提心一项专念阿弥陀佛做宗，宗底下就要讲啊，宗是这个宗旨修行的重要之处，叫做宗。这个无量寿经以发菩提心一项专念阿弥陀佛为宗。所以能够发心能够专念的都可以往生，就更为明确了啊。这种修行之中以发念佛是净入，而这四种净入之中念佛又是最为净宗之净，净土中又很有几部经，而这本来的咱们这个本经无量寿经是提倡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了，不要求你念到一个一定的水平，必须念到一心不乱才能往生。这个还有很多人在净土中，很多人这个地方误解啊，以为必须念到一心不乱才能往生，当然念到一心不乱是一定往生了，那个往生就高了，那个往生它就是不是凡圣同居土了，它就是啊方便有余土了，甚至于破了无明就十报庄严土就是菩萨了，甚至于那就是这能到方便十报庄严土，甚正常寂光土法身境界。一心不乱是那么出圣的情况了，也不能歧视于每一个念佛的人了、啊、所以只要一向专念发菩提心就决定往生。所以这个经称为净宗第一经啊，净土宗重要，日本五千多万人都是净土宗啊，一亿多人口五千多万人是净土宗啊，咱们国家也大多数是净土宗，不过水平很低，大家就是念念就是了啊。这个懂得真正懂得这个净土宗的这种殊胜的道理的，所以还需要诸位大德去提倡啊。这个咱们这个无量寿经称为净土宗第一经，就在这儿，它是啊，只是说要求一向专念发菩提心呐。这个所以就是为什么称它为第一经呢？因为它是直接当中的直接，方便之中的方便，绝代圆融，它没有对待啊，真正的圆融啊，不可思议啊！啊，我们底下引一段日本的大德称赞这个无量寿经啊，他们日本人对于自无量寿经的这个重视啊，超过我们。
咱们现在集中于咱们中国的净土宗就集中于啊鸠摩罗什所翻译的这一本阿弥陀经啊，这个很多佛书什么你可以写好多论文，写很多通这么高的著作啊，比你身体还高，说通啊，你不能明理本性，达自本性，中理不通，说通他说写了，说通中不通是常通专独通啊，所以说中说俱通啊才是善知识啊。那这样是真正的佛门的龙象，真正可以啊为世尊呢 啊执掌这个法具啊救度众生。底下这些说法我们又引证一点经典啊，说离经一说变通魔字，变通魔法呀 啊圆觉经就说诸幻净灭，觉心不动。这些幻都灭掉了，这些世间都是幻，如梦幻泡影啊，都是幻。诸幻都灭了，可是你的本觉的真心是不动，本来是如如不动啊。但是圆觉经下面还有说幻灭灭故，这些幻的灭，幻生幻灭都是幻啊，这些幻灭都灭掉了，缘故非幻不灭，本来不是幻的是真实的，这个就不灭的，所以不是落空啊。但是你这个幻灭要灭掉，幻灭都灭掉之后非幻是不灭的。譬如魔镜，古时候的镜子，咱们现在镜子也可以吧，你脏了你磨一磨，这脏都去掉了之后光明就现了，是吧？所以这个幻灭以后的这个决心呢、决心不动啊，就如把脏东西擦去了之后的那个镜子的光明显现是一样的，把这个脏东西去掉了，明就显现了。这个明啊，你只要肯透露一点儿，你中通就有份了，你就不是长虫钻竹筒了，但是你得磨净啊，这是真实的东西啊，你要去磨够，一见一句弥陀也是磨够的最殊胜的办法，所以离开这个妄啊，就显出平等一位的实相了啊。磨净是磨的是镜子嘛，实际磨的就是磨的那个脏啊，你本心是无可修的。但现在有脏啊，这个脏要去掉啊。净的这个光明的性能不是从外面得了，它本有的，所以它是不增不减呐 所以没有一个法是从心外你得到的，所以我们不是心外求法，只是恢复你的本心呐、所以暗合道妙就是它，是一生求号一生心呐、就用这样的一个殊胜方便恢复你的本心呐 构图就明显，离妄即真，所以说不用求真，唯虚习见。你不要去求一个真，我怎么怎么去求那个真，只需要干嘛？把你这些个种种的见要习掉。再说，还有话说，淡尽凡情啊，净掉这些个凡情，那就是圣洁。须知圣洁亦凡情，你要知道，你心里有个执着，说这是圣洁，圣洁就成了凡情了啊。所以不用求真，唯虚习见呐、所以就是本来的，是不从外得啊。众生之见，我们现在这个见呢都是妄见啊，所以如来是出行于世就是以佛的知见来开始，叫我们开始悟入啊。真呢是什么呢？就是佛知见了
说我们修行就是这个，我有一见啊，我们是削除了磨那个垢，垢就是我们众生的之见，恢复我们的本名，我们的本名就是佛的之见，是我们佛的之见，是我们本具的。再引证一下弥陀要解，藕益大师说，无人现前一念心性，我们每一个人当前这一念能起这一念的这个心这个性，不在内不在外，不是在哪儿啊，在里头在外是在中间都不是，非过去非现在非未来，是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不是过去现在未来，要是过去已经过去了应该没有了，是不是啊，那就是现在怎么地还有个未来呢，都不是这个，也不是青黄赤白，咱们心是什么颜色啊，也没有形象，是长啊是短啊是方啊是圆啊，也不是是香味，也不是触法，密之了不可得，所以这个达摩让这个慧可，你把心找出来我给你看呢，这个二祖说我找不着啊，密之了不可得，你找心不可得，你不能说这心没有啊，是不是，了之不可得，不可言其无啊，既造百界千如，不可言其有，百界千如大家这个见过吧，百界千如，百界呢就是我们有十法界嘛，六趣啊，天哪修罗啊，人呐、啊、畜啊，鬼啊，地狱啊，这六道，声闻缘觉是八道，菩萨是九道，佛是十道，十界，十界之中各有十界，就称为百界，每一界有十如，十如是法华经的法啊，这个天台啊，法华就是如这个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等十个如。那么每一界有十个如，有百界有十个如，就千如了啊。那这些名词大家查查字典就有啊，将来讲到天台上会很详细讲了。这百界千如都是自心所造啊，造了百界千如，你不能说我的心是有啊，就离开有，你不可得，不能说他没有，他造了百界千如，不能说他有，离一切原力分别语言文字相，这个心性这个实相是离开一切你可缘可思虑的，可以分别的，可以说的，可以用文字表达的，都说不到的，你都是离开的，而这些原力分别语言文字非离此别有自性，就是这一些分别也不是离开咱们自性，另外有个性，就是现出盆碗这个宝塔，判出佛像等等的，它也都是心自造的，就好水上升波，水上蹦多了动了啊，月亮也现不出来了，波是什么呀，波不就是水吗，说这些原力分别语言文字不离开水呀，而且就不离开实相啊，不离开我们自信的，不是离开我们这个另外有自信，但是这些个东西啊，这些个相啊都是本来离的，要是就总结了离于切相，所以我们自心我们实相是什么，是离开一切相，不是无一切相，是离一切相，即一切法，也即是一切法，这到百界千如本行什么都包括了啊，这十界那什么都包括了，圣凡都包括了，十界中还有十界的详细极了，每界有十如啊，有体有用有事有理啊，没有不包括的，这即一切法啊，说实相是离一切相，即一切法，那即一切法离一切相， 离嘛就没有相嘛，极就没有无不相嘛，还极呢嘛，极致就是嘛，怎么有不相呢？怎么有断灭？有完空啊？不得已抢名实相，不得已勉强给他叫个名字叫做实相啊，我们这么体会啊，那么才能够是啊，这个通过这些语言文字啊，了解这个诗意啊。所以我们可见实相是什么呢？是我们每个人当念心性的一个勉强的名字啊，我们也可以把它勉强叫做自性，也可讲的叫做我们的真心。二祖密心了不可得，你不可说他没有啊，他本身就开悟了。那密心了不可得，这个达摩说我给你安心安好了，二祖就开悟了，悟什么？悟了心了。你说他没有心情吗？是不是？当然了不可得，所以了不可得不可说他安心性，那就是不可说的没有啊。六祖在这个第二次这个闻到这个金刚经，五祖给他讲到这个应无所着生其心，他就说了一大串话呀，啊，何其自信啊，这个能生万法，何其自信本不生灭，何其自信，说了一大串赞叹自信的话呀。他就说这个自信能生万法，都是一切万法都自信所生，你也不能执着这个自信是有啊，你落到有边呢、啊，啊，所以就是离四句啊。四句嘛，就是说这对立的嘛，都这样的啊，四和他嘛，或者说是这个四和空嘛，色是一句，空是一句啊，也是色也是空是一句，也不是色也不是空是一句，圣凡也一样，有圣，圣是一句，凡是一句，没有圣没有凡是一句，也是圣也是凡又是一句，所以我们说话总不能离开四句，而真实的这一就离开四句，离开四句绝百岁，这百岁都四句所生了，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这一个空当叫做前后计算，所以修行人修到这一步，你才可以开始来真实来明白这些事儿。没达到这一步之前，都是文字一通，这个地方都不能够。千万不要自高自大啊，要真实精进呢、啊。所以禅宗我们的自信是什么？我们就他们很多祖师的话，这都是祖师的话。明明洞彻，散机长恒生，莲池大师的话。明就是很光明了，这个明啊，明白了。明就是绝对的明，彻透彻彻底。洞彻就形容这个彻，绝对的彻，极安静，长极光，极斩是清楚极了，恒就是长啊，长有长恒来形容这个恒，说明说我们自己的心，我们的心是什么呢？是极明极彻极气极长，就是功名利利，是临济大师的话。孤名利利，孤一切放下了，孤还有什么？不与万法为侣，孤啊！但是他名啊，利利是不断的，清清楚楚啊。比如说，鞠躬是德山的话，德山棒，灵济刚才灵济是喝，灵济见人就喝，德山是见人便打，拿棍子打，德山啊。顶鹤虚空，顶鹤的光明之上，但是它又空，你看看啊，有这样的作用，有这样的这个威啊，威德，然而它是空，都是说自心。这个是蝶是伯丈的话，黄破的师父，伯丈马祖的弟子，灵光毒药窘迫根尘，这个灵的光毒药，这就是没有任何，也是孤的意思，毒就是孤的意思，毒放大光明，迥然脱离根和尘，那不就是六根六尘吗？ 是离开根尘，离开根尘而灵光独耀。所以说，都是祖师用最精炼的语言来说明自心，给咱们大家通个消息。咱们能通消息，也就能跟祖师这样能见到本心，不然呢，还只是一个指路标。但是指路标也有好处，得通过指路标嘛，你才能找到你的归宿。所以莲池大师赞叹咱们自心大哉真体啊，咱们这个本心呐、实相，大哉，这个大是绝无对待的大呀，这个真体呀、不可得而失意者，不可以思议的，即为自信于只有是自信啊。咱们今天延长十分钟啊，想把这一段讲完啊，这一段很完整，体性嘛。这个实相的这个道理嘛，上面粗粗的说明了一点。那么本经怎么能够称为是实相呢？我们这个无量寿经，这个好像没有讲像金刚经啊，什么谈这圆觉经啊，谈这些道理啊，怎么也能称为这是咱们是实相为体呢？下面引这往生论的话，咱们三经一论呢，净土是三经一论的，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这是三经一论，就是往生论。世亲菩萨，世亲菩萨本来是小声教，后来大了之后，不到了晚年，不得了忏悔了，说不得了，我回报他大声，那跟他哥哥说，我要把舌头割掉。哥哥说，你有几个舌头？你忏悔割舌头，你一个舌头够用吗？你批评了这么多大圣，一个舌头够忏悔的吗？那我怎么办呢？你赞叹大圣啊，所以世亲菩萨几乎造了一千部论呢、往生论其中之一了。这是个大菩萨啊！往生论的话，就是庄严佛土。我们这个佛土是要庄严的，功德成就了、一方面，庄严佛，这个佛土是依报啊，正报是佛呀，庄严佛的功德成就了，显现了佛的报身、佛的化身。庄严菩萨功德成就，菩萨也庄严，他功德也成就了。这三者成就这种庄严，应当知道。简单来说，就入一法具故，这三种庄严入到一个法具里头，这里头很有禅宗的味儿。一切庄严入一法具，一法具是什么？清净具啊。清净具是什么？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啊。那也就是说，极乐世界国土的种种功德，阿弥陀佛的种种功德，无量寿无量光啊，观音世智与诸上善人种种功德，种种的不可思议，皆是一法具，皆是清净具，皆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真实智慧无为法身，那不是实相是什么呀？所以这显出事理无碍啊。虽然都是法身而显现如是这样的庄严呐、即事而真，当相即道，这两句话又是密宗和净土宗的特点。即事而真，这些事相都是真如啊，所以这个密宗的话呀，生字皆实相。咱们念咒有声音，念佛南无阿弥陀佛也有声音，这是声音。光个字种啊，写个咒字，这是字，声和字都是实相。就这个道理，这一切佛功德是菩萨功德，这个功德都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真正显得事理无碍，一真法界啊，事就是真，不是拨开了事，拨开了相去见真啊，当相即道，相就是道。极乐世界种种一正庄严呐、都是法身呐、都是实相啊，那么本经还不是以实相为题吗？这也是袁中超了。袁中超明朝这个居安大师他就说了啊，这是他的夫幽虚大师做的抄啊。琼林玉藻，那些宝树是琼林，那个七功德水是玉藻，只显于心源啊。哪儿显出来的？是本心显出来的。受量光明，无量寿无量光， 权彰于自信，是正是自信彰明的成就。就这一切一正庄严都是自信啊。用于大师接着他再去引申一步啊，所以这个称为日月星三星，日月星三光啊。或者说是弥陀苏超直解教解啊，再加上那个如日月，这个加上这个星子啊，圆中朝啊，这是咱们这个阿弥陀经的最好的三部注解了。不穷灵玉沼，这些宝树宝池受量光明，故一切诸法之相啊，这都是法相啊，法相啊。然而只显心缘，这些相就是心所显的，全彰于自性，就是彰明了自性。故何相是可得呢？还有什么相啊？这一切全是咱们心，全是咱们的自性，还有什么相啊？此证无相无不相，就和相啊就无相啊，啊，相啊无相的正体啊。这一切相，一切事，皆是咱们的心呐、啊，啊，皆是法身呐、啊。虽然皆是法身，皆是我们的心，然而它又显现这些相，事理无碍啊，啊。所以我们的心性是亮通法界啊，啊，灵明洞彻，斩极长恒，这两句话刚才说过。树穷三季，三季是时间，过去、未来、现在。过去、未来、现在，穷尽这个过去三季，横遍十方。东西南北上下一切这个十方，我们的心就是这样的啊。时间过去是不可穷尽的，未来是不可穷尽的，这个空间没有一处不是我们心之所在。极乐国土非在心外，极乐国土在哪里？不在我们本心之外啊。百界千如，刚才说百界千如皆我本具，是我自己所本具的。心静则佛土静啊，你心里静就佛土静啊，土静就是我心静啊，何尝有一法是在我自心之外呢？所以百二啊，本经所表示的所全就是表示啊，只显本心啊，经中的种种庄严，一切一切去说什么，就是说到咱们的本心，全是彰明了我们的自性，这些相就是道，无论没有一个不是实相。所以再引一句弥陀要解的话啊，这句话是非常好的，实相无二，一无不二，离一切，没有对待，没有边，光说无二啊，又成了边的，也没有不二，具体依报正报啊，做法身，做报身，做自做他啊，乃至于能说所说，说法的所说的，所说的法，能度所度，我们度众生能所度的众生，我们所信的这个法门啊，这信的这个法门啊，能愿所愿，能持所持，能生所生，能战所战，这就是这一切就包括了一切了，没有一个不是实相正印之所印呐、啊。牟尼大师说，这一切一切没有一样事情不是实相那个正印所印出来的，所印的完全是实相。那么焉得本经的体性不是实相呢？啊，所以有人说你们这个净土中执着，又是黄金微粒，又是宝树，又是什么什么，不知道这个黄金微粒种种宝树都是我们自心之显现，对啊，本来就相而不相，是就是真的啊。全经浑沦在一实相中，全经全部都在一个实相之中，所以我们才说是以实相为体，就说明这个是有据的啊，不是任意说的。而且本经有三次说到真实啊，第一是说到开化显示真实之境，这个以后都还要详细讲，要开化显示真实的本性，要开化显示，咱们这个经就是要开化显示真实的本性。这个为什么要救，怎么救度众生啊，要教会了我们佛就是要救度众生，要会以真实之力，这个法门是真实之力啊，真实之力啊，阿弥陀佛成就净土助真实会庄严净土啊，说这三个真实，一个真实之际，一个真实之力，一个真实之会。真实之际是法相，是真如实相的本体啊，极乐妙土就是真实智慧是所庄严成就
这个就是阿弥陀佛设这样一个庙的国土来这个宣传这样一个净土法门的妙法，就是要给众生以真实之力，别的力不能称为真实之力，只有这个力才是真实之力。我们要度众生，我们要给众生得到真实之力，就要设了这个法门，就是说别的也能给他力，皆不如此啊。此三个真实即一即三啊，方便究竟啊，不可思议啊。这个一极乐的这个净土法门呢、啊、全体就是真实之际啊，也就是藕益大师那个话，咱这实相是所印，所以咱们这个经就是以实相为体性。刚刚过十分钟啊，那么这个体性，也就是我们最不好理解的东西啊啊，这个咱们今天讲完。所以我们看到这咱们这一学年呢，就想法子把前头这个至少再看看尽量能不能把这个卷一啊能够讲完。下面本经的宗又是极重要的，我们研究一部经要研究它什么体性，也更重要的研究它是什么宗，它所遵从的是什么啊，是修行的最紧要的是什么。我们不是光光去择个学问呢，我们要拿这个来自觉呀、啊、我们拿这个方法去救人呢、啊、让别人也用这个方法得度、啊、那就要一个修行的方法，这都是宗啊。所以下一节啊，下一节我们来谈无量寿经的宗和趣，今天我就谈到这儿。